现在要念今天信息的经文。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7章1到13节，由我来念。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说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将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约翰。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长进，因此我们求你打开你这一段话语的奥秘，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如何建造你的国度，如何的要帮助我们，兼顾我们，并且向我们保证我们要如何的在生活之中能够追随你，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不断的成长。我们这样祷告，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使徒彼得是耶稣最心爱的门徒之一，他许多的个性上的缺失在圣经中都被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保罗的书信中还揭露了彼得对福音真理在生活实践上的失败，在加拉太书2章中所说的，彼得亲身跟随主，他亲眼见过主耶稣显现的荣耀，他自己也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他还会失败。十字架的真理和生活上的实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窄门和小路，是通往永生的道路，找到的人也少。因为是窄门，所以是难理解的，因为是小路，所以是难以实践的。这是基督徒跟随主一生的学习。彼得所写的2封书信，其实主要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理解这一个窄门，这一条小路，如何把这种福音的原则理解以后实践在生活之中。其实所有的新约书信都是在教导这些，而彼得后书结尾的时候 他劝勉基督徒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今天的经文就是在描述主耶稣基督如何借着登山变相来教导门徒，使他们在恩典和知识上成长，以至于认识基督的国度和十字架，使得神的国度在门徒的心里面被稳固以及得到扩张。这段经文一到八节描述了主耶稣登山变相的事件的本身。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带着三个门徒到山上祷告，然后耶稣的形象突然转变，并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和耶稣对话，这是一到八节。接下来九到十三节则记录了耶稣与门徒之间的对话，以及耶稣使门徒明白旧约马拉基书中所预言的以利亚在神国度中的职事。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大意、大概的意思和结构。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突然的彰显他作为人子在最后得荣耀的情况呢？而且为什么他只向三个门徒显现他的荣耀？为什么他在这一次没有责备彼得呢？我们必须把这个事件与前面十六章所发生的事看为是连续的，我们才能明白耶稣登山变相对当时门徒的意义，以及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首先，主耶稣在这里突然彰显他的荣耀，与前面的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有最直接的关系。二十七节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主耶稣在这里先告诉门徒他在末后要得荣耀，并且他们有一部分人会看见他的荣耀。接下来在今天的经文中，他就让三个门徒亲身经历看见他的荣耀。其次，人子要得荣耀又与前面十六章一节开始的经文有关系。从十六章一节开始，我们知道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彼得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及耶稣告诉门徒他们要为耶稣舍己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简单的说，耶稣要门徒明白十字架与神国度成就的荣耀有关，十字架的受苦、受羞辱，甚至丧失生命，不是目的。成就神的国度得荣耀才是十字架的目的。耶稣登山变相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真实的看到基督最后的荣耀，成为他们背负自己十字架的安慰、鼓励和他们得荣耀的保证。当时门徒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和神国度的君王必须被钉十字架，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当然，今天我们从使徒们写的书信，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建造他的教会的方式，这是他的教会胜过阴间权柄的途径，这是基督把我们像活石一样建造成为灵宫， 建造成为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模式。所以耶稣除了要教导门徒，要他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同时他要他们经历看见他末后的荣耀，好安慰他们，好鼓励他们，也成为他们得生命和得荣耀的保证。耶稣登山变相是我们背负自己十字架跟随基督得生命和荣耀的保证。这里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在一到四节，我们需要从耶稣得荣耀来认识十字架的目的。我再重复一下，这边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登山变相是我们背负自己十字架跟随基督得生命和荣耀的保证。耶稣登山变相是我们背负自己十字架跟随基督得生命和荣耀的保证。这里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在一到十四节。一到四节，一到四节的重点是我们需要从耶稣得荣耀来认识十字架的目的。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是描述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情形，以及彼得的反应。马太说，过了六天，在这六天里面，门徒之间必定有许多的讨论。因为马可福音九到十节讲到门徒下山的时候，他们彼此议论，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在耶稣告诉了门徒们他要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以及他告诉门徒要跟随他，他们就必须为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以后的这一段教导，在这六天之间，他们必定有许多的讨论。他们讨论耶稣前面令他们非常震惊的教导，关于十字架的道理，以及基督最后得荣耀的事。耶稣让他们去思想，让他们去默想，让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而六天在圣经中许多的地方是带有预备的意思，在六天结束之后，耶稣预备好了他们，他们已经在思想里面来回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就带着他们去领受第一次的安息日。他们预先看见了基督复活得荣耀，他们看见了神国度的荣耀。但是耶稣为什么只带三位门徒？他为什么不把十二个门徒或至少十一个门徒都带去上山呢？去看到这个荣耀的经历呢？为什么耶稣不向所有的门徒启示呢？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一直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他们一直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圈内人。耶稣也只带着他们三个人在哥西马尼一同的祷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耶稣要他们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人。因为圣经中做见证至少要两三人，所以耶稣在这边带了三个人与他一同去见证他的荣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教会历史中，我们在这边也同样的看到，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同样的属灵的恩赐，特别是对神的启示的理解。即使彼得亲自见过主的荣耀和启示，他仍然谦卑地在他的书信之中告诫基督徒，不要去强解使徒保罗所写的信，否则自取沉沦。在这里，耶稣主权的只选择了让三位门徒来领受这个特殊的启示。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马可福音说到，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路加福音说，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我们从其他的地方，特别是新约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启示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显现的一个预告，使徒们预先看见并且经历了基督复活的荣耀。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之中，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形，使徒约翰看见复活之后得荣耀的基督在教会之间行走，他说灯台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复活得荣耀以后，在地上向他的仆人显现的异象。然后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摩西和以利亚是旧约律法和先知的代表，在这里是在表明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就是基督。摩西的出现是最合适的，因为他在西乃山领受了神所颁布的律法。但为什么要在旧约这么多的先知中选择以利亚在这边显现呢？我们可以说有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以利亚是众先知中唯一被提升天没有经过死亡的先知。第二，马拉基书说这个末日之前，神要差遣以利亚到地上。所以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与神的国度有关，不但见证基督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结，而且见证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神国度的君王在基督的身上被实现了。因此当摩西和以利亚都一同与耶稣显现，证明了耶稣在十六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路加福音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在讨论神国度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事， 而这个新的阶段，神国度进入新的阶段，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要做的工作所达成的。因此，耶稣是在教导门徒和教导我们一个原则，我们要从基督最后的荣耀来认识十字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超越胜过我们所面临的十字架的试验，能够得着能力去忍耐这个试验。我们唯有从最后神国度的荣耀来看我们生活的遭遇中，神所给我们量身制作的大大小小的遭遇和必须经历的实验，以至于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基督最后的荣耀是主给我们，也就是属于他的百姓的安慰、坚固和保证，这是我们的盾牌，这是在基督的学校之中不断学习成长过程中的盾牌。但是彼得显然还没有明白耶稣对神国度的启示，路加福音说他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彼得看到摩西和以利亚要离开耶稣的时候，他当下决定他不要做一个没有作为的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一定要做事才能够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做事比思想神国的真理要实际的多。他认为神国度是可以看见的、外在的、今生的，所以他提出搭三座棚的建议，他要立刻使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许多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把教会所必须的那些事务性的工作的完成，看为是神国度的建立和扩张，而往往忽略了神国度的事工主要的目的是要神的百姓明白神的国度，明白神的话。神的国度在基督再来以前主要是内在的和属灵的，虽然他的国度同时也具有外在的形体和组织，但是它主要的是一种内在的和属灵的。加尔文的圣经注释，他指出彼得这种提议的愚昧。第一，他说他没有理解到这个意象的意义；第二，他荒谬地把基督的仆人摩西和以利亚放在与基督同样的地位；第三，他错误的要建造地上给人住的帐幕，而他自己已经被应许进入神国度，得着属天的荣耀。加尔文在这边说的意思是，彼得的问题在于他不明白耶稣在这里是要他们从神国度的荣耀来看他们自己将来要背的十字架，基督的荣耀是他们为主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得荣耀的保证，这是第一个原则。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顺服耶稣权柄，认识十字架。第五节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彩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里讲到神的显现，这边的三一神的荣耀和旧约时期一样，以光明的云彩显现，特别与以西结书中所描述的相似。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说， 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则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这种的情形也与神像摩西在西乃山上显现相似，父神在这里发出的言语与马太福音3:17耶稣受洗的时候一样，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这里加上了你们要听他，这是父神发出命令，要门徒顺服耶稣对他自己被钉十字架的教导，和他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教导，并且耶稣具有绝对的权柄。我们看到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的原则，三位一体的神在时间中展开神国度计划的时候，父神是隐藏的，不能看见的，是不具形象的。子神具有父的旨意，在地上成为肉身，他执行父的命令，而圣灵发出能力成就子执行出来的命令。而主耶稣主要的工作是用他的话来建立神的国度，因为他自己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的时候也是如此，一直到他的国度完全成就之前都是如此。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为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门徒在这边极其害怕的反应，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的反应是一样的。而且在启示录第一章中，我们看到复活得荣耀的基督在教会之间行走，当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如此。在启示录中的耶稣也同样的用手按着约翰，并且要他不要害怕。这样的经历也发生在旧约的先知但以理的身上，在但以理书10:9-12中，这些都是耶稣用异象向他的仆人启示，教导他们明白奥秘的事，并且要他们传讲见证所领受的启示。加尔文做了这样子的应用，他说，除非所有人的舌头都不作声，他的权柄是不会被完全承认的。如果我们顺服他的教导，我们就会丢弃所有人发明的东西。毫无疑问的，他就是基督，每天都会差遣许多的教师，要这些教师纯粹的和诚实的去传达从基督所学到的，并且不要添加任何东西而毁坏了福音。简单的说，没有人可以被视为是教会中心的教师，除非他自己本身是基督的门徒，并且把其他的人都带来领受基督的教导。加尔文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先顺服耶稣的权柄，我们才能明白耶稣的教导，我们才能传讲耶稣的教导。耶稣在教会历史中兴起许多忠心的仆人，这些人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这些人的教导可以引导我们 领受基督自己要我们领受的教导。基督透过这些他所差遣的人，使我们更明白神国度，这样神的国度就往前被扩张了。今天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崇尚个人主义的思维入侵到了神的教会，结合了人本性中的自我和独立自主为王的这种诱惑，而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性和经历来解释神在圣经中的启示，结果往往忽略了基督在教会历史中宝贵的属灵产业和真理的传承，使得基督徒在这种媒体资讯泛滥的时代变得不知道如何分辨真理。因此耶稣的门徒唯有顺服耶稣具有最高的权柄，顺服他的话语的权柄，才能认识到他的十字架，才会顺服的为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这是第二个原则。我们先看第三个原则，我们需要被教导光照，以至于明白神国度的发展。第九节说，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且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约翰。这里是门徒在基督的学校里的神学释经课程。他们互相讨论，他们去解释旧约的马拉基书中的经文，他们互相讨论，于是他们请耶稣来解释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的经文。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说，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耶稣在这边同意文士们的解释，以利亚必须先来，并要复兴万事。这个复兴万事好像跟我们和合本圣经中马拉基书中所说的不一样。我们和合本是说复兴的心转向儿女，女儿的心转向父亲。但是我们去看希腊文旧约圣经74译本马拉基书四章六节，就是用的这个字复兴。74译本是这样子写的，他必使父亲的心向儿子，他必使父亲的心向儿子复兴，人的心向灵舍复兴。所以耶稣是引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马拉基书而说的，他同意以利亚必须先来，并且要复兴万事。他也具有权柄的指出，只是我告诉你们，文士只对了一半，他们知道圣经的讲法，但是他们无法应用在透过圣经去看发生在他们身上，在发生那个时代神国度的发展。他们没有认识到神国度的先驱者以利亚 是指施洗约翰。不但施洗约翰悔改和更新的信息预备了耶稣的执事，施洗约翰的受害也预备了耶稣受害被钉十字架的工作。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经过耶稣的解释，才明白施洗约翰受死的意义。耶稣是在教导门徒，不认识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不认识施洗约翰的受害和基督的受害，就不会认识基督的国度。即使是像文士一样专门的解经专家，若不认识十字架的道理，就不会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国度。而耶稣的透过解释圣经，教导我们施洗约翰背负十字架丧失生命，成为神国度的先驱者，预备了基督的执事。而基督被钉十字架，则把神的国度带入了一个新的完成的阶段。而跟随基督的门徒也必须为主舍己，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才能得着生命，最后进入基督得胜的荣耀里。这是耶稣要门徒明白的真理。人必须被教导，被圣灵光照，才能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与神国度发展的关系。这是第三个原则。耶稣知道他舍己，要为他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是一件难理解的福音真理，也是一件难以在生活中实践运用的福音真理。即使我们头脑理智中明白，在生活中实践出来的确是困难重重。我们肉体本性中强大的自我主导着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世界上的事物的捆绑蒙蔽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只看到今生。仇敌撒旦利用我们本性的软弱试探攻击我们，并且扭曲模糊了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使基督十字架的真理被一些属世界的道德规范和不纯正的解经所蒙蔽了。耶稣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但是他要借着这些使我们经历与他联合的得胜。他在这里为要跟随他的人提供了一个方法。当我们清楚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并且在生活中在基督的学校里操练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从基督国度得荣耀的这个高度来认识我们的舍己，我们的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从基督得荣耀来看大小遭遇中我们对舍己的操练，因为这些不为人知的鸡毛蒜皮小事都与我们最后得荣耀有关。夫妻之间的斗嘴争吵和其他人际关系的摩擦冲突都与我们最后是否得生命和荣耀有关。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不要灰心，我们需要操练把思想从事件本身的谁对和谁错转到这个高度上，转到基督国度得荣耀的高度上，好使我们稳行在高处。神国度的荣耀是我们为主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的动力与保证。第二， 我们需要顺服基督最高的权柄，我们需要带着敬畏的心学习真理，并且顺服主带领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他的教导。我们需要谦卑地认识基督只让教会历史中少数的人领受到特别的启示和光照。我们是在教会的历史之中，在这些他所重用的仆人的亮光之下，我们才能更明白认识基督的国度和十字架的道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要顺服在整个教会的权柄之下，耶稣是教会的元首。第三，我们需要不断地被教导和光照，认识神国度的发展。当基督徒越来越明白神的国度的发展，才会认识到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如何的曲解、忽略、抛弃了十字架的福音。我们需要在正确的解释圣经之下所带来的亮光，去理解今天神国度的发展，成为我们舍己背负十字架的动力。这是耶稣登山变相启示我们、教导我们的真理。这是我们为主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的动力。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登山变相的意象。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教会历史中你兴起的那些你忠心的仆人，他们在你所赐的恩典恩赐之下，清楚地按照纯正的解经的原则，帮助了我们能够认识这段圣经，好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得着从你话来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权柄，使我们能够从你得荣耀的神国度最后得荣耀的高度来看我们生活上大大小小的遭遇。主，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认识你国度的发展，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呼召我们要如何成为教会的得胜者。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